好，时间差不多了，弟兄姊妹们，欢迎回来。在刚才咱们的学习当中呢，我们就重点的来看这个14章主耶稣的讲论里边，对比着宗教的传统，主耶稣要讲到实质。信仰的实质。那么，对于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那么他要做一个主耶稣的门徒，要认主耶稣为他的神，为他的主。那么，要从亚当的生命要改变成一个基督样式的生命。那么，这个人他必须毫无保留。那么，作为文士、作为教法师、作为法利赛人，那么他们生命里边自认为很成功的那些的救我的宗教的那些东西，要能够彻底的放下，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耶稣呼召的这12个门徒。除了犹大之外，那么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特点，不是他们有多少的能力，有多少的地位，而是他们愿意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手中，让耶稣来更新他们。当然，我们从这些跟从主耶稣的门徒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么，他们的生命被更新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所以，直到最后主耶稣要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圣经说，在他们中间还有人迷惑，还有人不明白，以至于他们问主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还是把传统的以色列和主耶稣要建立的普世的神的国这个中间的概念呢，还是搞不清楚。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生命它的惯性是很强大的，因此神并没有让我们自己。去更新自己的生命，而是神让我们放下自我，所以更新的工作由神来做，放下自我由我们承担的责任。所以只要我们主观上愿意放下自我，把自我像钉在十字架上的一样，让它不再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被他更新的条件，再一次强调，这不是代价。我们跟随耶稣没有付任何代价，我们只是把自己，在主面前，因为他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我们这个能够让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好，那我们还来找耶稣干嘛呢？是吧？正因为我们自己不行所以我们才来到神面前嘛，是吧？所以，我们凡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自己以前错了，是吧？然后呢，我们才产生出一个深刻的悔改，就是把自己不再走自己以前的路，完全的顺服在主耶稣面前，是吧？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当时他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边就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是吧？这个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今天咱们传福音不是为了来建立一个教会，或者说是来搞一些宗教活动，让大家学学如何做人这个学一些好的道理，那就是。”当时，尼哥底母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所说的你是从 神那里派来做师傅的，对吧？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必须要重生。你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既然重生，那就必须要救我死掉，新生得到。啊，主耶稣说了，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又拥有属世的生命，又拥有属天的生命，这不行。啊，必须得着一个，失去一个，对吧？失去这个才能得到那个，两个不能同时共存，它两个是彼此为敌的，对吧？”虽然过去的肉体的死亡、老我的死亡是一个过程，啊，新我的成长也是需要过程，两个的确是有一个重叠的过程。但是作为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能保存保留主观上要保留旧我的东西，这不行，对吧？这个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边主耶稣借着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边去吃饭这件事情呢，给我们提到啊。所以在这个高位坐高位这个宴席上坐高位啊，这个重点呢就是谁来肯定我们的问题啊？我们自我肯定自我是不行的啊，我们必须要让真理的主、生命的主，他来肯定自我，那么肯定我们啊，那么这个肯定呢，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有真正有荣耀的啊，才是有真正有美好结果的，对吧？重点是要讲到这样的问题，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讲到啊，这个我们做门徒不是爱谁多少的问题。而是主在我们身上的爱是独一的啊，我们爱主的心是独一的，跟其他的爱，它不是一种啊。当任何其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使我们对耶稣的爱说 no 的时候，啊，让耶稣的爱让步的时候，那么那种爱呢，就要被我们从主观上去排斥它，啊。他就应当被憎恶，因为他越位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想清楚所以呢，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挑战自我是人生最困难的事，这也是咱们教会人不多，是吧？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不一定是多数啊。所以很多人正像诗歌上所说的啊，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价少人付，对吧？大家都想来得好处，但是呢，却不肯舍己，却不肯放下自我，对吧？只想上帝在我的自我的里面来满足自我，这个是错误的宗教观念，错误的信仰观念。所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是要来做门徒，不是做个宗教徒，是要来得生命，不是仅仅得这世上的好处，有些人是今世得好处，来世得永生啊，主耶稣说，其实做门徒就是这样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你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委身。也就是献身活祭所指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因为献祭是必须死过才能献祭的，叫做献祭。所以我们以前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我们死了就活不了了，对吧？但是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深信我们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是我们上半段重点要跟弟兄姊妹要分享的。那么关于这个，还有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哎呀，就牧师就想起也是经常说的话，就是在耶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阿门。
哎，谢谢牧师，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就是。 我觉得就在这里面，主借着在安息日治病这件事儿，就是不光是让法利赛人啊，就是活在宗教里面的，他们自以为是啊，自以为义，那在主的眼中，他们就是假冒伪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嘛。其实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个。哎，被捆绑了18年的这个妇人，她有一个看得见的病。那么主耶稣释放了她，让她知道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让她得了医治，药能够止起来了，她归荣耀给神。就是借着这个，哎，人能够看得见的这个疾病，就是让法利赛人啊，让他们知道他们心里的病，就是他们的心知道自己做不到。然后去死守规条啊，其实十诫的这个真理啊，神设立十诫的这个真理是出于爱啊，然后敬拜独一的真神，爱神爱人，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神和爱人。那因为我们活在亚当的罪里，罪使我们与神隔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爱，所以在这个。迷惑当中，在这个偏离正道的过程当中，那人就以为这个肉体的爱啊，所谓的，哎，人间的那个爱嘛，就是爱父母了，爱妻子了，爱弟兄姐妹，所以他用这个肉体的这个爱，来这个狭义的这个这种爱，肉体情欲出来的爱，来去，跟这个上帝的这个大爱啊，就是阿卡贝大爱啊，就是这个爱啊，神的这个爱，他就是那个。圣洁的啊，那个信实、公义啊，公平，在他那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爱啊，因着他的爱造了我们，然后也因着他的爱啊，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让我们看见啊，就是其实我们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健康，但是我们都有心里面的这样的病、那样的命啊。都需要被医治，所以主耶稣来就说，我来啊，不是为着那些康健的人，而是要拯救那些有病的。所以这里面提了2次啊，就是，摆设宴席的时候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最后到神的国的宴席里面去请那些，就是反过来说就是没有瞎眼的，认为自以为富足的。然后自以为是健康的，就是这些人请他们，他们反而不来；但是请了这些自以为有残疾的人，他们反而就在心里面，因为看见了自己的不是，看见了自己的有病，那么这些需要得医治的人反而能够来赴神国的宴席。这里面主耶稣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就爱我这个。”这个我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就是爱了主，就是因为经历到了主耶稣基督那个阿喀巴代爱，就是他的那份流血牺牲被钉十字架的那个爱在这个爱里面，知道看见自己的贫困、瞎眼、可怜、赤身的光景，那么来投靠这份流血牺牲大爱的时候。那么才能够在真理里面来认识这个爱，认识自己，认识神，然后在这里面被神的爱所激励，来悔改，来归正，来跟随主。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吧，就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人都是不情愿死的，其实都是在神的爱的当中，一点一点的。在神的道真道当中神用水借着道来洁净的时候然后用他的真理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当人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就回转来恨过自己的这个救人的生命，然后在他的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致死，致死救人然后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呼召，一个就是 就是主说啊，请来赴我的宴席，是主耶稣一个主动的邀请，邀请我们来赴羔羊的婚宴。哎，要让我们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来赴他那个荣耀永恒的羔羊的婚宴。所以，这个跟神跟人的这个关系的重建，这个都是被神的道啊，被受圣灵的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心灵苏醒，一点一滴的累积。一点一点的更新，让我们能够真实知道，最后见到主面的时候啊，就我们完全脱去了旧人，从亚当情欲而来的败坏，就是借着神的儿子的这个心啊、耳啊、身都受隔离啊，能够活在他里面。感谢主。
好，我们感谢师兄姊妹的补充分享，非常感恩啊！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啊，使我们知道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啊，我们怎么去应用圣经的这些原则。好，还有弟兄姊妹有补充或者有问题吗？好，大家一边思考啊，先好有。
这个，谢谢张牧师啊！我今天，我想到了这个星期二这个追思的时候，你讲那边道理，你，对不起啊，你讲那边道理，讲到这个，引用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呢，耶稣说，你们彼此受荣耀，却不求那从独一真神而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然后，张博士，你是接着这个题目呢，这段呢来做了这个人不信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彼此受荣耀，不求从独一真神那里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耶稣说了，这个在旧约他也不断的重复这句话。你比如说这个，诗篇75篇就是说呢，这个人不要举脚，这个不要硬着镜像说话。这个因为高举，并非是从东、从西、从南，唯有神判定他使这人升高，使那人降卑。所以真正使你升高和降卑呢，是神来断定，对吧？这个诗篇75篇呢，最后讲到了这个，上帝必打碎啊，或者打破啊，这个恶人的脚，唯有义人的脚必被坚定啊。那么就是说，这里分开了哈，就是义人和恶人哈。那谁是义人呢？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因为诗篇14篇说得非常清楚，没有义人。耶和华从天上观看，见有没有这个行义的啊，有没有这个做事行耶和华喜悦的，没有一个也没有，全都变成污秽，他们一同偏离了正路啊。所以没有，那没有的话呢，这个在这个我们新约中呢，就是说这个叫因信称义。啊，我们是这个是主所称为义的啊，所以这个八福中第一福也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就是说，所谓虚心呢，就是降卑自己，就是倒空自己啊。你看八福中其他基本都是充满的，但是唯有第一福是倒空的，你必须先倒空了，那主才能把他福分充满你啊。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这个必哎天国是他们的，这个从这个圣经上来看，就是说呢，今天这个世界呢，就是说，我们讲哈，这个，升高呢，就是说，你有钱，这个你这个腰缠万贯、大腹便便，你这样的人，人家看着是升高的、高贵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你可能是有权力是吧？然后你可能就是有知识啊，满腹经纶，这样人尊重哈。但是这个里来讲的话呢，在这个，我们说啊，我们信了以后，这个新的生命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因为你看诗篇119篇，它119篇大概100节前后，他提到了，如果你认识耶和华，遵他的命而行，你比三种人有智慧。第一，你比你的老师还有智慧，就是你是咱们在这个人世这个世间生活遇见很多老师，你这个老师那个老师，但是如果你遵他的话，把他话存在心中，那你比他还有智慧。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呢，你比你的这个，你比年老者有智慧。你别看他年老，但是他如果不求 神的国、神的义，不遵神的话，你比他有智慧。第三就是你比你的仇敌有智慧。啊，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啊，就是因为我遵守了他的话，这个诗篇119篇它最长了哈。那我就是说呢，你看这个，咱就说哈，这个你看诗篇49篇说哈，啊，他谈到了一个哈，他谈到了说见人发财、家实天荣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就是人家财大气粗嘛，是吧？那可能你打官司打不过他，是吧？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说你有理就能说得清的。也不是说你有理就能够伸冤的，因为他如果财大气粗的话，他可以请狡猾的律师，那一庭庭打的话，最后你可能你的钱花尽了，你打不下去了嘛。那么你就是你有理的话，你不一定得到这个公义啊，是不是？但是在白菜大佐宝座面前，你的公义神一定会还给你。但是你要信主耶稣基督，是吧？啊，他是审判的，他是个凭着公义审判天下的。那就是说，你看诗篇49篇说哈，我记住我记忆来看哈，这个见人发财、家实天荣的时候啊，你不要害怕，他的荣耀不能随他而去。他活着的时候，虽自夸为有福，那括弧有句话就是：你若爱己，人必夸奖你；然他的荣耀不能随他而去，他必归到他历代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的时候而不行伍，就如同死亡的畜类。啊，这句话都不是轻易随便的写在那里的，是吧？就是在我们在尊贵的时候，你还有生命气息，你有思想，你能够交流啊，你能够观察啊，这个你不要这个时间不要花在别的上啊。人在尊贵的时候而不行伍，就是要行伍、悔改、行伍，这个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再有再多的钱、再多的学问啊、再多的势力啊，那么你仍然是在神的眼中啊，你是白占地图的。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就是八福中讲的第二福，那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用主耶稣用这一个果子代表，温柔就是有圣灵结果子的人，承受地土，就这地球是为这些人所设立的，而且你还要神要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中。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是白占地土，就是说你在地球上你生活是白占地土啊，对不对？但是今天你仍然没有被与神的爱隔绝，这个你看耶稣保罗就说嘛，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当然了，我们有主的爱，但这些人就是他不信的话，没有这重生生命的，他也没有与神的爱隔绝，到今天没有，为什么呢？神赐给他阳光、雨露、水分，他的身体健康，还有灵，还有这个思想的智慧等等，没收回去呢，这些就是给你悔改的机会。如果神收回去了这些，到时候。你看这个，圣经上说嘛，这个你们是蒙了这个诗篇大概117篇说，你们是蒙了创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大福，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然后他说了，死的人不能赞美他，下到寂静中的人也不能，但我们却要赞美他，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非常清楚，就是说人如果你有气息的时候，你没有赞美他。因为整本诗篇最后一句话就是"凡有气息都要赞美耶和华。如果你有气息，你没有赞美，到时候你没有这机会了。这个时间不是在你掌握之中的，你这个气息一断，你就再没有这机会了。啊，这个，所以今天呢，这个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啊！就凭这点，我们就感恩不尽。我们看到了这个黑暗中归向了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了神。我最后就引用这个诗篇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117篇，这个大概是诗篇17篇，大概17篇有这样的话说哈，就大卫说哈，他说呢，这个，耶和华啊，这个，求你救我，这个脱离，求你伸手救我脱离世人，就是脱离那些只求今生福分的世人，至于我必在义中得见你面。得见你的面，我睡醒的时候，因我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对吧？就是说要脱离这些，就是说，哎，要看到什么？我们若信福音，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能看到神给我们预备的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另外呢，就是说，我睡醒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 有一我就是说，他这个罪行是在旧约，就是说我死掉了，我活了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我能见你的形体，就是见到神，我就心满意足了。啊，今天人求的基本都是心满意足，有短期的、近期的，但至终的一个心满意足，永恒中的，你到永恒里了，那就是一个，就是你要能见到神的形体，就心满意足了。那启示录最后一章就是说的，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写在他们额上，所以这是首尾相应。所以我们就说，张妈妈她被主接去，但是她心满意足。她被接去之前，她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什么？她凭着信心，她能见着上帝的形体。因为我们以后都要在这个新天新地中永远在一起。啊，谢谢弟兄姐妹啊！今天我参加晚一点，我去一个诊所了。我听了后半部分啊，挺有感动的。接着张妈妈这个追思啊，谢谢啊，弟兄姐妹。
好，谢谢王涛弟兄啊，也给我们做了很丰富的补充，使我们这个在世上行走路程的时候，好使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咱们的心态啊，但是最终呢，都是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啊，在我们复活的日子，我们能够见主的面啊，能够不至于。在神面前受亏损。好，今天呢，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啊，这个就是当主耶稣在这里跟这些法利赛人啊一起吃饭的时候，主耶稣讲论的时候啊，就提到不要自己去抬高自己啊，不要受人的荣耀啊，要求神的荣耀啊，神对你的肯定那才是真的啊。后边呢又讲到啊，就是你去请人吃饭啊，这就表示说你付出了代价啊，不要老追求着就是世人对你的回报啊，那些回报是没什么价值的啊。那么你要做这些叫人没有对你回报的啊，这里两次提到了贫穷的、瘸这个残废的啊、瘸腿的、瞎眼的，那么你请这些人吃。啊，吃饭，也就是说你在这些人身上付代价，那么这些人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回报的，啊，这样呢，你可以在义人复活的时候啊，你必要得到报答。那么这个就是对神的信啊，对神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这一种真实的爱啊，这个它不是附加条件的。那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你不要去请这个亲属啊。能够礼尚往来的这一种，而是说呢，你这个代价付给他们，他们还了你的付出的代价以后呢，你在神那里就没有赏赐了。这只是人和人之间的彼此受荣耀啊。刚才忘了对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经文是吧？所以呢，我们宁可世人还不起我们的这个付出的代价是吧？不能礼尚往来。啊，只是我们单方面的付出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信念，就是，主必纪念，主必报答。所以这是一个信心啊，在我们的实际关系当中的一个思维思考啊应用的原则。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啊说话了啊，对主耶稣说，在神的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指的耶稣说啊，神邀请的这些人啊，最终呢能跟神一起吃饭啊，这个就有福了。那么主耶稣的回答呢，却很有意思啊。那么主耶稣说啊，这个有一个人摆了宴席啊，请了许多的宾客。那么到了坐席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仆人啊。去邀请这些事先所要请来的人，啊，说这个请来复习了，啊，样样都准备齐了，可是众人都异口同声，啊，异口同音的，推辞，啊，这里很有意思啊，这些人会不会推辞呢？啊，就有的人说，哦，我买了块地要去看看，啊，请准许我辞了。那么有一些解经家就说了。 说地已经买好了，你看它有啥用呢？是吧？所以都是些不必要的理由啊。也有人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试，也就是说你已经买了，你再试它有啥用呢？是吧？有人说我刚娶了妻啊，所以不能去，是吧？你可以带着你的妻一起去啊，是吧？或者说，你安排好了，怎么就不能去了呢？对吧？所以这些理由呢，都是一些推脱性的理由啊，并没有实质性的，这个真正不能去的那个原因啊。如果说啊，现在他这个腿摔断了啊，他去不了了，那么这是一回事儿，对吧？那么仆人就回答，就回来回答了，把这些事情告诉主人了。主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动怒啊，所以神并非不发怒，对吧？神在这个他不轻易发怒啊，但是在他需要发怒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我们知道神的发怒的时候啊，他会发怒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发怒呢？啊，就是这些人不讲信用啊，这些人已经事先说好了的，他们不来，那么这些呢？其实主耶稣讲的这一些不肯来的人，要去干这个，要去干那个的，重点还是回答上边这些问题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本来他们是应当先到神的国里边，在神的国里边与神一同坐席的，可是呢，当主耶稣来了，是吧？说你们要来，是吧？可是他们不肯来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有宗教啊，是吧？因为他们自己有传统啊，因为他们自己彼此受荣耀啊，是吧？这些东西就像他们这个各种的理由来推辞，是吧？天国的主人来了，邀请他们，可是他们不肯接受这个邀请，那么不肯放下他们的传统，就跟这些人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啊，在这个神的国里跟神一同蒙福的啊，这样的一个用这个宴席做比喻啊，这样的机会。因此呢，这个主人就对仆人说了啊，说赶紧去啊，在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那么这些人呢，从上边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里边，他们都是无以报答的人啊，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人啊，他们是没有事先被邀请的人，他们是自惭形秽的人，他们自己是觉得自己不配的人。但是主说邀请这些人来，仆人回来说呢，说主啊，你所吩咐的我们已经办了，可是呢还有空座，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娶亲的宴席量是大的，啊，这个天国的宴席的量是大的，但是也是有限的，对吧？我们不知道要得救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对吧？是很大的，但是呢，也是有限的。于是主人下边就说了：“你们再到路上去啊，到篱笆那里去。”干什么呢？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啊，然后主说了，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也就是不是以色列人都被拒绝了，而是那些先前被邀请拒绝来复习的，他们都不配再来了，对吧？而神要到各处去找那些原本不配的人。这里边我相信就包括着你我，对吧？我们无以夸口，无以报答，我们原本是外人，在神的诸约里面是局外人啊，在神的诸多的应许里面啊，在神的这个国度子以色列民，我们是外邦人。然而主的恩典丰丰满满的临到了我们，使我们因信白白的称义了，而那些在律法上夸口的人，不肯放下自己在律法上的 所谓的追求啊，所以，使徒保罗说了啊，他们是有热心的，可是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啊，他们不肯来赴主耶稣救恩拯救的恩典的这个宴席啊，他们还是沉浸于自我的宗教的里面，他们的错误就在于肯定了自我啊，所以后边呢才讲到啊，必须要放下这些。然后呢，就是盐本是好的啊，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啊，然后不得丢在外面啊，也就是说，咱们去以色列的啊，咱们就大概知道这个盐所比喻的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啊，就是盐是一种东西，如果它不咸了，那就表示说它起不到它该起到的作用了。以色列人本来他是神的选民，神呼召他们是有神的计划的，可是他们在神的邀请当中呢，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原本应该有的价值，是吧？所以他们就被废弃了，啊，旧约结束了。当然，以色列人神最早的对他们的恩典并没有改变啊，所以主耶稣啊，这个使徒保罗说啊，他们就着福音而言是仇敌，但是就着拣选而言，从他的祖宗说他们是蒙爱的啊。所以大概啊，咱们十四章啊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那么这样我们就匆匆忙忙的啊，把十四章的经文，咱们一同来分享。因为其实这些经文啊，看上去字很简单啊，可是它里边带出来的含义却是非常丰富的。弟兄姊妹要记得啊，因为这一些生命之道是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边所没有的啊，是我们的曾经的这个教育系统里边也是没有的。所以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容易去理解和记忆。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查经班完了以后，当时听得挺好，过后呢好像什么都没记住，对吧？这个需要我们更深刻的去认识理解，不断的去思想。圣经不是让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才学习啊，而是让我们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让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反刍啊，吃了这些东西倒嚼啊，不断的去消化吸收，深刻的理解，然后在实际生命当中去应用。相信主的话如同光，必照亮在我们曾经黑暗的内心里。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呢，我们就把十四章走过了啊。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谢、赞美、回应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世人的弥赛亚，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所创造的人类祖先的犯罪导致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隔离，导致了人的罪就失去了永恒的生命。圣经上已经讲，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怜悯和大爱是我们的救主生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用他无罪的身体钉死在十字架，用他的宝血赦免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孽，白白恩赐我们因信得救的大恩典，并赐予信他接受他的人圣灵住进我们的体内，使我们也生活在基督里。今天我们奉你的名，在牧师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 今天的查经中使我们看到，目前圣灵邻里的征战越来越激烈。哈以的战争也说明了一个引起我们警觉和关注。在信仰邻里不合一的情况下，不应该做包容、多元化、政治正确，就无限期的等待和宽容。当一方的罪大恶极时，神眼内看无法容忍的时候，人必会动右手，无论什么办法都会按神的计划实施，犹如索多玛、诺亚洪水的实施一样。罪不可赦时，毁灭的计划必将来临。世上许多世俗人，甚至于信主的人，都加入了反以色列的浪潮中。他们不知神早已讲过，祝福以色列的神必祝福，咒诅以色列的必遭咒诅。也就是讲，反以色列实际就是在被撒旦操纵，和神的救赎计划起到阻挡的作用。但是真理他们不懂，谁也无法让神和人的关系隔离。今天的路加福音中也讲到，律法是为人设的，让人知罪的律法不是最终的救赎。今天我们学习路加福音中讲到，安息日耶稣来到法利赛人家首领家里吃饭，许多人在窥探他，并有一个水肿的病人需要治疗。耶稣治了那病人，并叫到法利赛人，治疗病人的生命比安息日不能动工的律法更为重要，也比于他们中法利赛人有的人牛和驴掉进了井内，在安息日难道就不动工了吗？这也举例做客的宴席中，许多人都争首位，要抬高人的地位，追求人的尊重，却不知圣经里讲的，在神的国度中，小的更伟大，大的要服侍小的。另外，在款待邻居和亲朋好友中，不要看重他们的富足求回报，却要同情弱的穷的，那便有福了。就像诗人说的，不要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经文中又讲了福音来到世上，并且预言将来要服羔羊的宴会，但世人麻木，被世上为利益而操作，劳作，辛苦的劳作，捆绑，不愿意放弃世俗上的利益，不追求永生福音的道路。即便勉强进来的人，也得不到神的喜悦。神的目的是要人和他的关系亲密，才是人的真正的愿望。咱们的神是世上的万物之主，什么都不匮乏，所以神又指出，要得到生命的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把肉体受业的都丢掉，才能进神的国度。又讲了福音好比盐和光，如在传播真理上失去了作用，偏离了真理，比喻失去了盐的味道。所有这一切，他给我们讲，凡有耳的、有眼的，就应该听，应该看。凡满足肉体的欲望，圣灵是不喜欢说肉体的东西，而肉体又不喜欢属圣灵的旨意。 因此，神一再强调说，他的儿女必须要面临背起十字架、克服老我、定死老我的旨意，才能顺服、重生生命、产生圣灵帮助及带领。这是我们归他的儿女的一生的功课。查经快将结束，但我们爱主的心日益的增添，我们把一切珍贵的荣耀和赞美归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和祈求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门，阿门。好了，就这个。